我们现在要用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阿摩斯书的六章一到十四节。阿摩斯书的六章一到十四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1019页，1019页。经文比较长，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读双数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弟兄，第一节，请。国为列国之首，
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营不虑的有过了。
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
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静静的祷告。
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死人的伯赎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马岂能在矮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梁家豪传道，主题是谁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请家豪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刚刚有许多可爱的小朋友他们的献诗之后，要讲阿摩斯书里面的审判信息，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我们上一次何长老讲到了阿摩斯书的第五章十七节，题目是你们要听。第五章跟第六章其实有相当多的关联性，所以我们今天会接续的从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开始看，但是重点呢会放在第六章。在阿摩斯书里面从第五章的十八节开始呢，接续上周的主题，讲到你们要听，而从十八节开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在上周讲到你们要听之后呢，接下来第十八节紧接着开始的这第一个段落呢，十八节的开头是有祸了。在第十八节呢，我们读 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十八节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在原文呢，是把有祸了 这个放在句子的一开头。从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宣告有祸了的这个段落。这有祸了放在原文的开头，提醒我们注意那个有祸的日子将要来到。所以接下来呢，从十八节开始，我们看到讲到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啦？这耶和华的日子重复的出现了三次。十八节讲到，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第二十节呢，也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他不断的表达这一个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个有祸的日子将要来到。而这个有祸的日子呢，原本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北国的国民，他们很贪恋啊，他们很喜欢，他们想望想念期待这样的日子来到，期待耶和华在这些日子的显现，荣耀的彰显。但神却说有祸了，你们所想的念念不忘的啊，期待的啦，或者是我们会在日历上面记事本上面特别注明的哦，那一天，神却说有祸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讲到有祸的这些日子，有灾祸降临，有可能跟下面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厌恶他们的理由有关。所以在二十节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接着就开始讲到以色列人的聚会，他们所期待的这些聚会啦、节期啦，还有二十一节讲到的筵宿会啦，以及二十二节讲到的这些聚会中的仪式和过程，讲到二十二节中的献祭，还有素祭，还有献肥美的牲畜，还有第二十三节讲到他们在聚会中，在这些礼仪中的歌声，礼仪中的赞美。然后二十四节讲到神他的心里面最深的期待，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想二十四节是许多人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会留意到的一节经文。然后到了二十五节，继续这一个聚会献祭的主题。二十五节讲到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心。继续的讲到说，他们的崇拜不讨神喜悦，他们把偶像的崇拜跟对耶和华的崇拜混合了。到了第二十七节呢，是最后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判决。二十七节说，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所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段的灾祸的宣告，是你们要听，然后现在你们要听到将有那灾祸发生。神告诉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要发生，也告诉以色列人要审判他们的理由。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厌恶你们的筵宿会，厌恶你们在聚会当中的歌唱，因为你们是有口无心的。所以以色列家啊，我要审判你们，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我的判决。二十七节说，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接着的第二段呢，同样的是以有祸了来作为开头。我们刚刚念到的那一段讲到以色列人的聚会啦，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聚会散会以后， 好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等一下 散会以后讲到了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神对以色列人日常生活有一些评论，并且对他们进行审判。第六章接着就到第六章一节，讲到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原文同样的是把有祸了放在这个句子的句首，呼应前面的那个在神对那个聚会的不满。接下来是讲到散会以后神对以色列人生活的厌恶跟不满意。讲到这第一个 有祸呢，六章一节啊，讲到了国，然后讲到了人，讲到了国为列国之首，然后人最著名，好像是在夸奖他们，其实是很讽刺他们。一个是从国的角度，另外一个是从人的角度，好像以色列人呢，现在已经以为自己的丰盛繁荣，然后自己的国力强盛，已经是列国中的霸主了。他们的领袖呢，是人中之龙，人中之凤。他们以为自己现在昌盛，自己现在强大，他们以为自己的领袖是列国当中的翘楚。这些都有很强烈的讽刺的意味，讽刺说有祸了，尤其是这些以为自己是列国之首，自己的这些领袖是列国中领袖的翘楚的人。所以呢，这一段一直到了第七节，让我们注意到同样出现一个所以，跟刚刚第五章的二十七节讲到的所以是一样的。所以呢，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判决，所以呢，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然后赎身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这些人是指的哪些人呢？接下来在第一章六章的一到七节啊，我们就可以归纳啦、整理啊，看到列出来的几种人，这里面总共有七种，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看。而第三个段落呢，就是在第七节之后了。第七节之后，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了第六章的最后，神继续的对这一个审判，对前面的两次说有祸了，有祸了，然后神要进行的审判，做更具体、更详细、更有画面的描述，加强这一个灾难审判的力度跟强度。比如说呢，在六章的八节，我们可以刚刚读到主耶和华他指着自己启示，哦，神启示，启示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他说 这一件事情我发誓一定要做到，我发誓一定要执行，然后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然后因此我必将他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然后在讲完了这一段更具体更详细对审判的描述，加强了审判的力度和强度之后，最后神再一次的提到他要审判的理由，他要审判的理由在第十二节经文的最后，第十二节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马怎么能够在那个悬崖的旁边在奔跑呢？可能大家都在有人有骑马的经验啊，或者是你曾经在电影或是电视看到这骑着马的人呢，他骑到悬崖边，马会受到惊讶。那比较没有受过训练的马呢，它可能是不敢跳过这个悬崖的，所以马不可能在悬崖边 很平静安稳，然后很自然的在那里放怀的奔跑。人也不可能在那悬崖边用牛耕种，当然也有的翻译会把这个人岂能在那里耕种呢解释为可能就在悬崖边的更外面，是在海边，牛怎么可能在海上耕种呢？甚至牛怎么可能在悬崖边耕种呢？这些这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发生什么呢？他们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好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啊，你们真是 这样子的情形真是太超过了，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所以整个 从第五章的十八节然后开始一直到第六章， 它有相当多的连贯性。还有在这些的经文当中呢，有蛮多的特色。我今天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特色，其中呢第一个特色呢是这一整段的经文当中它充满了许多修辞问句。什么叫做修辞问句呢？它就是不是一个一般的问句，它只是为了修饰，为了形容，为了加强表达。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比如说有人如果问你说，你喜欢今天的早餐吗？然后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啦？然后我喜欢今天的早餐。然后或者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今天的早餐。我如果问你说你喜欢今天的早餐吗，你可以做选择，选择说我喜欢今天早餐或我不喜欢。然后呢比如说修辞问句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快要生气的爸爸或妈妈，这是我最近生活常出现的事，就是快要生气的爸爸或妈妈呢，然后今天要带着小孩子来教会了，然后做完早餐给小孩，但小孩的脸还在哭闹，并不是很高兴。我就问他说，你难道不喜欢今天的早餐吗？然后 这个是要诱导对方回答说，他需要回答说我喜欢今天的早餐。所以修辞问句呢，他是要更强调说，不是让我们像一般的问句说去做选择，而是他要强调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要我们去反省，要我们去想。而从第五章呢到第六章有好多好多的修辞问句，然后他们都是不断的连续的平行的出现。比如说呢第五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全无光辉吗？他期待的回答是说，是的，真的，耶和华那审判的日子是没有一丝光明的。我们再往下面看五章的二十五节，这个修辞问句又出现了。二十五节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有献燔祭和素祭给我吗？答案是没有。你们然后接着呢到了第六章啦，继续的问这个修辞问句继续出现。六章的第二节讲到说，你们要过到贾尼，然后到那里查看，然后从那里再往大城哈马，然后你们到那边去呢，再去非利士人的加特，到那些国家看看那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你看到一个问号。然后再看到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宽吗？要打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些国家，贾尼呢是赫人啊，也称之为西台人，他们的城市，他们曾经被亚述帝国所征服，位于现在的叙利亚。还有那个大城哈马呢，也是亚述帝国曾经征服的城市。然后经文继续说，要下到非利士人的城市加特去看，你看你们的国家有比亚述帝国强吗？有比非利士人强吗？ 有比这些国家还强吗？你们国家的版图境界有比这些国家的版图还要宽吗？答案又张二姐要说没有，它又是一个羞耻问句。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在第六章的最后的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这个羞耻问句就是到最后 还继续出现了。我们刚刚有读过 马能在悬崖奔驰吗？人可以在那边用牛爬地吗？答案是不行，是不可能。所以 他没有一个第二个选择，马可以在悬崖奔驰吗？诶，可能哦，好像也不可能哦。他要的回答就是不行，不可能。 这是修辞新问句的一个特色，它不是要给我们有选择性的答案，它是要让读者反省自己，给出唯一的答案。在反省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那唯一的答案，知道是我没有 我的国家的境界没有这些宽阔，然后我也没有在旷野的时候献燔祭啦、素祭啦，然后我也不行在悬崖边，在那里 用牛爬地。好，所以这些不行、没有，然后不可能，不断的堆叠，不断的强调，从第五章开始不断的要我们透过神问我们的这些问题答没有、不是、不行、不可能，强调说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真正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呢？有什么是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透过上帝、借由上帝给我们的呢？所有的都是基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还有呢，跟这个修辞问句 很有关系的，就是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啦，出现很多的同义平行的句子。我们讲这个同义平行的句子呢，就是它要表示同样的意思，但是它用了不同的词汇组合连续的出现，就有点像我们要画画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画一片森林，我们可能会用深浅不同的颜色来画这个森林，然后表达出这个森林它的活泼、它的生动，然后它颜色的丰富性。比如说六章一节啦，就讲到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这两个平行，讲到国啦，讲到人最著名啦，同样的都在讲到说人的自满、人的自傲、自夸。还有第二节啦，继续讲到说哦，你们的国你看这些国呢比你们的国还强吗？这是我们刚看到的问句。境界比你们的境界还要宽吗？他用两次的问句，这种同义平行呢，来把这个讽刺呢表达得更加的生动。所以如果我们在看第五章，然后一直看到第六章，看到了这些修辞问句，看到了这些同义平行，他不断的加强这些色彩、这些画面的丰富性，我想我们在读 五到六章的时候会更有感觉。而在这些修辞问句还有这些同义平行的句子的衬托之下，我们就要来看到神要审判的对象了，也就是我今天写的题目，谁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呢？我是本来想要仿照这个修辞问句啦，想要用一个问号，但是我用了一个一般性的问句，好让我们可以去反省，可以去回答究竟是谁呢。从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种的人。第一个是在第一节里面讲到安逸的人，第二个是讲到无忧无虑的人，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强大是列国之首，自己又居首位，他们以此为他们的自豪安逸，然后他们无忧无虑。还有呢，在第六章的第三节继续讲到说 有哪些人呢，他们 会遭遇到灾祸呢？他说以为灾祸还很远很远的，那个 灾祸耶和华的日子还有很远才会临到，好像他们这一群人是对先知的预告充耳不闻，先知即使极力的告诉他们，他们仍然不放在心上。还有呢，第四种人呢，我们看到在第四节讲到躺在象牙床上，然后他们是伸着懒腰的人啊。第四节是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这讲到他们好像伸着懒腰躺在床上，希望可以睡到自然醒啊，这样子可以醒来。这第四种人，他们不为生活担忧，对于需要早早上班起床呢，对生活很担忧的人呢，他们对这些完全无感啊。他们可能有很丰富的家产，只需要收租，然后或者是呢，他们有很强大的家族的经济资源可以依靠，所以他们在象牙床上伸着懒腰。还有第五种呢，讲到了是在羊群中吃那很嫩的羊羔肉，然后他们精挑细选呢，在棚中的小肥牛，然后他们吃着羊群中的嫩羊羔，棚中的小肥牛的这些人，有可能这群人是在讲一些当时特别喜欢享受美食，很讲究精致食物的这一群贵胄。他们不知道有许多人呢，他们连最粗糙的食物都很缺乏。而第六种人呢，是在讲他们很闲逸地弹琴歌唱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是在聚会当中啦，有可能是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如此，很闲逸闲散地唱出一些歌曲。他们的歌曲呢，反映不出他们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民间疾苦。我喜欢有一些歌曲啦，他们这些歌曲有的时候会反映出一些社会上，然后现实生活中一些民间疾苦，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有些人会把它做成比如说流行歌曲等等之类的。而这些人呢，他们很闲逸的弹琴歌唱的人，他们歌曲中完全反映不出民间疾苦。他们可能是把唱着歌啦，然后很颓废啦，然后这样子像嗑过药之后的那种唱歌啦，把这个当作是很流行很文青很艺术。然后第七种呢，讲到大碗喝酒，然后他们抹香身体啦，好像我们以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他可能又是大碗喝酒的享受，又是喜欢喷洒一些香水，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其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所以这边说他们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他们喜欢喝名酒喷香水，然后买许多保养品来使用，可能他们也喜欢跑夜店跑趴，参加时尚名流的聚会，可以一起品尝名酒，然后一起对身体上时尚的配件一起交流啦，品头论足啊。在这些人都是神所要审判的对象，是灾祸要降临的对象。而下面呢，接着从第八节就看到了审判的更具体的细节。我试着呢想，我昨天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试着呢带大家从第五章呢用更动态的方式呢来看这个整个审判的惨烈还有这个过程。我想到了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四格漫画的经验，可能有人在报纸上面看过查理布朗跟史努比啊 这一类的四格漫画。我想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四格漫画这个角度呢来看神审判这件事情的来进展。 好，我们现在假设呢有四格的漫画，第一格的漫画是什么呢？第一格的漫画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说，以色列家，你们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然后呢，以色列民，你们要跌倒了，你们不再起来了，无人搀扶了，这是一个先知他的预告。然后第三节，主耶和华他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的兵，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下十个。看到这个动词发出，在这里出现了两次，不断的讲到以色列家以为自己的国力强盛，发出了一千的兵，最后剩下十个。他其实不是在讲一个很精确的兵力的描述，好像真的派出一千个士兵啦，最后只剩下十个。他是要让我们看到这当中失去性命的人比例很高很高，在上帝的审判里面能活下来的人很少很少。好，这是四格漫画的第一格，发出了很多的士兵出去了跟敌人打仗，然后最后剩下很少很少的人。这边 讲到第三节剩下十个人。第二个的漫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五章的第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的人有祸了，你们为什么要想那个日子呢？第十九节说，那个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躲避是第十九节里面的动词，如果呢跟上面前第一格的漫画呢我们连结的话，这些剩下很少很少的人，他们继续在躲，他们要躲到哪里呢？第一节讲到这些有可能活下来的人呢，他们进房屋，然后以手靠墙，在五章的十九节，但他们仍然得不到安全，他们可能会被蛇咬，这蛇可能是真实的毒蛇，也有可能象征他们继续会被追杀。好，这是第二个漫画。第一个漫画是他们打败仗了，第二个漫画是他们逃跑了，躲进屋子里了。第三个呢，让我们进入到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九节讲到，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这里呢，很刻意的，我们和合本也把它翻译出来了，很刻意的讲到一间房子，讲到这个单数的房子跟复数的十个人产生的对比。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当时的房子呢其实是很小的，没有办法挤进十个人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在躲嘛，他们在逃嘛，他们想要保存生命，所以十个人呢都挤进了这一间小房子。他这个小房子就是当时的一个民宅，他们都躲进去了。本来他们都没有在战争当中死亡，但是他们在这一间小房子里面全部都死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间小房子里面呢，就是被整个尸体塞满了，充满了。可能有些人对这个画面就是可能到了限制级了，就是你可能对这个画面就是你很于心不忍。所以这些死里 逃生的人，他们并没有得到生路。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可是在这一句话，在耶和华的审判当中彻底的将审判灾祸临到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后福，没有人能够从耶和华的审判当中逃脱。好，第四格的漫画的第四格是什么呢？六章的十节接着说，死人的伯叔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然后问房间内的人说，那有没有人呢？然后他必说，没有，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 在这里呢，房屋又重复了出现啊，他在讲一个很可能是很阴森的画面，讲到基本上应该是全部的人都死了，不会有人出声音。但是如果呢，还有人出声音，还有他们的亲属前来这个 小屋子里面收尸的话，他问说还有人吗？还有人在这屋子里面活着吗？还有没有耶和华的百姓在这个屋子里？然后就会有声音出来说，不要出声啦，耶和华知道我还活着怎么办，不要说耶和华的名字。我们看到 这是很惨烈的画面。而第六章的十一节是一个作者他下的总结，小小的结论，他说，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房无论是大的房子小的屋子都破裂粉碎的不堪，人得不到任何的保障。所以我们如果 再把这样子不希望提到耶和华的名，大家都不要出声的这个画面，跟最早先第五章讲到的他们、在宴会，他们在聚会当中，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的歌唱，他们的喜欢那样子献祭的场景，一个是有非常非常多欢乐唱歌的声音，还有对比于到最后画面停留在一个小房子，他们不要出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灾难好像是雪崩式的临到，不断的使这些神所憎恶的人 他们失去生命，失去原有的生活。而神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呢？神最希望的是我们在五章二十四节讲到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大水滚滚是形容水势的声，水的声势浩大。这江河滔滔形容这水的绵延不绝。神希望的是在百姓的生活当中，他们不是只有有口无心的赞美，他们的声音是让公平和公义的声势不绝。所以神如此的憎恶他们，神说、你们把公平变成苦胆，然后把公义变成阴沉。苦胆是一个多么不让人不喜欢尝到的滋味，即使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耶稣尝了就不肯喝。兵丁如果拿酒啦给耶稣尝还好啦，但是这些士兵他们很刻意的拿苦胆来调和这个酒，苦胆的滋味是相当苦的，而苦胆也有可能是指泛指一些有毒的物质，既苦而又有毒。兵丁拿着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要戏弄他，可是耶稣尝了，他也不想继续尝这苦胆的滋味。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段 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得到神的愤怒？神看到了那些因为不公平不公义的人，他们所尝到的那些苦胆的苦。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很容易从一个公平主义来出发，认为呢公平就是有一块蛋，有蛋糕啦，分平分给两个人啦，然后要切成一样的大小。但是呢公平有可能不是指的齐头式的平等，可能是指我们要做合理的分配。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比你还要肚子饿，或许他需要得到更多的蛋糕。这一类的公平和公义的原则呢，不只是在分蛋糕上面，还有权力啦、荣誉、自由，还有我们所享受的机会。就很多人，很多的家长啊，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跟其他的人的孩子在申请大学的时候都有平等的机会。这些事情呢，公平跟公义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围绕我们、经常影响我们的。 我在 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同学啊， 他们很优秀，然后又很用功。曾经有两个同学眼睛遇到了重大的疾病，其中一个视网膜脱离，然后呢就有老师啊，就有朋友啦，他们有认识的医生，然后很快的帮助了学生得到了病床。然后那一阵子呢，我刚好呢我在学校修伦理学，然后我就跟文雅师母说，哦，这样子呢会不会有伦理学的问题，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透过一些关系得到了资源，然后排挤了一些人他们应得的权利。在上个学期，上个学年度，我们教会有三个实习生，一个是在我们本地的，另外两个是从外地来的。有一次呢，本地的学生呢，就暑假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下一个学年呢，他的实习的安排是不是就跟上个学年一样？然后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因为第一年呢只有他一个人实习，所以呢这些机会呢，这些实习的机会还有各样的服事的分配都可以给他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接下来还有两个海外的神学生要来实习，所以我就跟他说，我需要跟他们谈过之后，然后才可以安排。我希望能够给三个人都有公平、都有公义的机会。我们华人是一个很重视关系的民族，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更看重那关系，而忽略了，而甚至犯了神所重视的公平和公义？在路德记里面呢，提到了那一位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波阿斯，他在关系上面他是很喜欢路德的，他喜欢拿尔米，但是他对路德和拿尔米的帮助都有一个底线。他虽然跟吩咐仆人说，就把你就可以把那个麦子抽出来了，让路德可以捡拾更多，但是他有一个底线。无论呢，路德跟波阿斯那一个晚上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亲密的关系啦，还是没有啦，我们都可以看到波阿斯他所做的决定，他的底线是要按着律法上的规定。他告诉路德，还有一个致敬的亲属，他有同样的，他在律法上面他有优先权，他必须要维持神的公平跟公义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聚会结束后啦，在散会后，我们可以谨记神喜悦我们的公平和公义，如大河滚滚，如江河滔滔。让我们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看重神对我们的吩咐，更胜过其他的关系。正如耶稣所说的，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让我们更看重神所启示我们的善，神所启示我们的公义，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岂可说自己是全然公义的呢？但是我们又岂能这么说，既然我们达不到全然的公义，也就不要追求公义了。我们岂能推诿呢？因为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向我们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天父，求你赦免我们的不公义，也求你赐给我们能行公义的智慧和力气。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